其实君生发作本因立常住节，是把这个地水火风这些形成，就包含地水火风啊。他认为一切法升起的原因就从这里啊，以此为本，升起一切法以此为因啊，建立常住之节，认为地水火风啊通通都是常住的。他有升起这种的观念，认为地水火风都是常住，实际上啊它都是无常的，生生灭灭都在变化啊。世人之堕生无生之，本来是有生灭的，他执着是无生的，认为常住就是无生啊，所以叫做生无生之。那么他生了这种的错误的见解呀，诸迦摄波并婆罗门勤行一生是否同水求求生死成去办理，就跟这些人相同了。迦摄波这个叶字啊，这里不念叶，念摄，凡是加叶哈、啊、都不念叶，要念摄。这新一家呀不用这个叶字，他用这个慈悲摄受的那个摄字啊，所以翻作迦摄波，这里用迦叶啊迦波，所以这个叶啊就不能念作叶，念作摄，摄跟这个慈悲摄受的摄同音啊，就是这个摩诃迦摄也要念作迦摄。我们平常念阿弥陀经啊，各种经文啊，摩诃迦叶都念着这个客家念叶字哈，实际上不是叶，要念着摄上，假上，假上，不是没假药，没药啊，假摄啊，这个字看摆在什么地方，在这里要念破音，念假摄波，不要念假叶啊。诸迦摄波就是说印度啊婆罗门教的信里面有一类信迦摄波的，迦摄波翻成中国话叫做大龟士啊，如果加摩诃摄的大龟士，没有摩诃就是龟士，有的翻作光波啊，实际上光波是由这个摩诃迦摄尊者而来的，因为摩诃迦摄他是大眼光，因为他的光明殊胜啊。一般普通一般信迦摄的人未必如此，所以一般信迦摄的应当是翻作龟士，就是乌龟的龟啊。猪就是很多啊，印度信迦摄波的这一类的，这个婆罗门的信啊很多。婆罗门是印度四信阶级之一啊，他认为他是从梵天生下来的，所以叫做净一。迦摄波啊，佛弟子里面呢、啊、就有很多啊信迦摄的，例如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第二年从这个波罗奈国度五比丘之后，想要去摩揭陀国度这个频婆沙罗王，那么就要经过这个木瓜林，就是由罗频罗迦摄三迦摄的地方。当时佛还没出现世间之前啊，这个由罗频罗迦摄是当时最有名的拜佛教的四火婆罗门啊，是就姓迦摄啊，他是三兄弟啊都是拜佛教啊，一共有1000位弟子啊，老大由罗频罗迦摄，由罗频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木瓜林，可能他住的地方就很多木瓜吧啊，就叫做木瓜林迦摄，他有500位弟子啊，他的2位弟弟，一位切耶迦摄，一个拿提迦摄，有的说一个人有250个弟子，有的说一个300，一个200啊，那么就是他兄弟三人呢、啊，都有1000位弟子，而由罗频罗迦摄这个老迦摄，最负盛名，当时是这个频婆沙罗王的老师，是他的国师啊，很了不起的，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优罗频罗迦叶大概就已经七八十岁了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经过这个地方啊，趁这个机会就去度这个三迦叶，最先是要度这个优罗频罗，很难度啊，因为他是一个老外道，他的知见很深，邪见很重，很不容易度。这释迦牟尼佛到了那个地方，这个摩诃这个优罗频罗迦叶不怀好心，因为到了那个地方啊，天黑了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年轻了，才三十岁嘛，啊，就像这个老迦叶优罗频罗迦叶要求，那、我到这里玩啦、没有地方住啊，你有没有地方借我住一晚？我明天再走。优罗频罗迦叶在看，知道这个人不平常啊。还不知道他是佛呀，啊，他就想这个人不平常，如果留在世间，对他啊只有有害啊，因此他有一个火龙洞，就把这个火龙洞啊借给释迦牟尼佛住。他以为趁这个机会把释迦牟尼佛烧死了啊，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那一天晚上住在火龙洞啊，降服火龙了，把火龙降服了。啊，那个火龙没有地方跑，跑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吃饭的钵里面去啊。那么第二天早晨呢，这个老迦叶带来一些弟子，带着这个卡槽畚箕啊，打算要去埋尸啊。他说这个青年一定是被这个火龙烧死了。去看释迦牟尼佛唯唯不动地坐在那边啊，他就吓坏了啊，这么厉害呀、他根本就火龙也不怕呀啊。他就问他，这不是有火龙吗？他就把这个吃饭的钵伸出来看看，就在这里面。这个火龙从钵里面呢、头伸出来看他，也没有办法走。知道这个释迦牟尼佛能降服火龙，这个时候才知道他是释迦牟尼佛。可是他还是不肯表示崇拜的。那么、从此之后啊，释迦牟尼佛住在那边呢、显了十次的神通，用十次的神通啊，才把他降服了，然后他才皈依啊。这个其中有一种就是凡是优罗频罗迦叶心里一动念，佛就知道了。有一天呢、优罗频罗迦叶要做大法会啊，这个国王也要来。这个时候如果让国王看到释迦牟尼佛，那我们就完了。所以就希望今天呢、释迦牟尼佛不要来。可是又不敢叫他不要来啊，心里动这个念头的时候，佛就知道了，那一天佛就不出来了。不出来了吃饭怎么办呢？佛自己到外边去化缘，去托钵啊，也不给他知道啊。那么等到这个法会做过了之后啊，那天下午他就想，不好意思啊，客人在这里没有请他吃饭，去看看释迦牟尼佛。我中午也没来吃饭，到哪里啊？我知道你不欢迎我去啊，我去你会难过啊，所以我就到外边去托钵了。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他心里所想的佛老早就知道了。三番五次经过这种的经验，经过十次的这个变化，详细记载的四分律、十诵律通通都有，就是度三迦叶的那一段啊。等到最后啊，他投降了，向佛礼拜，我从今天起啊，我要跟佛出家了。那么因为他真正发心出家了，把他是佛的拜佛的那些这个外道的这个道具啊，整个丢到这个泥岩河去，让河水流走了。他两个弟弟啊，看到大哥的东西都流下来了，因为他遭到水灾啊，大家都来看。一看到他在拜释迦牟尼佛，他说，哎呦，大哥这么颠倒啊，七八十岁拜了两三十岁的年轻人啊。后来才知道说，这才是真正皈依处啊，我们学的都错了。然后一千个弟子啊，连他三个迦叶通通都皈依三宝。所以我们平常念的一千二百五十人啊，那一千人就是这个三迦叶的弟子啊。所以这个摩诃迦叶这个朱迦叶波在印度这个四佛婆罗门拜佛教，所以这三迦叶都是拜佛教啊，拜佛的这一类啊很普遍啊，拜佛比起他拜水拜风拜土的多啊，不过拜水拜风也有啊。并婆罗门并及那些婆罗门众啊，有很多都是 是佛外道，拜佛的啊，拜这些师大的，这种情况很甚啊。那么勤心一生，就说了说他们很用功啊，勤是勤劳，很用心啊，很肯劳役这个身体，不怕苦啊，是佛从随啊，是佛就是奉事于佛呀。婆罗门教，尤其这个朱家社，他们都是拜佛的。那么那个拜佛呀，那个佛不能断了、啊，火熄掉了，就是等于他的教熄掉，所以他的火一天到晚都必定是要烧火不停的啊。所以他们是佛崇水，是崇拜水的啊，有些是崇拜水的外道啊，里面还包含这个拜风的、拜泥土的啊，这各种的都有了啊。他们拜做什么呢？他们也是要求出生死啊。他们也觉得这个世间苦海呀、啊，他们也觉得这个世间很苦，他目的也是想要求出苦，可是他就是找不到真正的门路，找错了路，想拜佛拜谁而求出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佛跟谁都没有出苦啊，那你拜他怎么能够出苦啊？水火而且是个无知的东西呀、啊，所以他这个是错误的啊。如果破誓愿破成这种情况，成去办理跟这个朱家社波婆罗门一样的拜佛呀、拜水呀、拜风啊、拜土啊，那跟他同伴、跟他相同，那就变成学佛法成外道啊。世间修学佛法成外道的真还不少呢，求望这个弥勒菩提忘失之见啊，就迷失本有想要求成无上菩提的这个心愿，妄失啊，已经妄失，妄失就是没有了，消除了，把自己的正知、正知、正见整个消除。是名第五啊，既作从事，迷信从无，流利妄求因，求妄即果，这就是第五种适应的十种魔境当中。这是第五种，它是执迹啊，迹是执迹，着是爱着，执迹爱着执着于崇拜奉事于地水火风，迷信从物，迷失自己的真心，崇拜啊，从外边的物质来升起这个崇拜之心，从是随从。随从于地水火风外边的物质，所以叫做迷信从物啊。利妄求因啊，他建立这个希望祈求啊，拜佛拜谁要求啊了生死之因，怎么能够得到呢？求妄即果，求希望，即是期望，期望得到这个啊出生死的果，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拜佛拜谁拜风想要成就将来了生死，那怎么可能啊？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这些道理啊，我们学佛用意就是要破除内心的烦恼，断烦恼了生死，这是学佛的根本目标。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呀，不是像他们拜火教啊，有人很执着，一定要啊这个烧很多香，点了一大把香，以为这样子啊就可以得到多大的保佑，这实在是很大的错误。我们也不是拜火教啊，啊，如果你的环境不许点香，不点香照样可以修啊。啊，有一个外国的这个华侨，他在外国住，他的家庭很复杂，可能他是还没有这个学佛之前就结婚了，他的太太是个天主教，啊，后来他的儿子是基督教，而他自己是信佛教，那很麻烦了。 一个家庭里三个人三个教啊，那么因为这个居士啊，他后来学佛，学佛是到台湾来亲近这个台湾的大德啊。那么他有一天碰到我呀，他说：“哎呀，我的立场很不好啊，我的家庭环境很难啊，怎么了？”他说：“我的太太是天主教，我的儿子是基督教，那我的家里我信佛教。”他说：“我又不能建立佛堂，又不能点香，我能信佛吗？”我说：“没有关系啦，心中有佛就行啦。”啊，那点香呢？我说：“不用点香了，心香就好了。你心里想住，我用心香来供养十方三宝，功德不就一样吗？”哦，这样啊，如果不点香可以，那我就没有问题了。啊，但是不是叫你一定不要点香啊？啊，你不要把我的大袋的香炉都拿掉了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看情况。他那一种情况是不能点香，不能点香一样可以信佛呀。我说你没有事情的时候，在你的厨房里啊，这个打扫干净坐下来，普门瓶就拿出来，哇啦哇啦就把它念下去，还不是一样吗？你想说你面前就是观世音菩萨啊，那你想说你面前就是一根这个最好的沉香，点在哪里供养佛啊，用心香，不用这个外表的四相上的香，这功德不是一样？哎，后来他说的蛮好啊，这十几年下来啊，他都能够持续下去。这像这种情况啊，就是说我们不是拜佛教嘛，假如是拜佛教嘛，不点香就没有佛啊。我们不是拜佛教，我们是学佛，学佛目标是要断烦恼了生死啊，无论你修什么法门，用意就是在断烦恼了生死。那么既然用意在断烦恼了生死，那世间上的香花灯火有没有随缘啊，可以供养的时候不妨啊借事显理啊，如果不方便也不妨随顺啊，简单一点也无所谓啊。佛并不是一定要闻您这个香，也不是说你不点香他就不来了，也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呀，毕竟要把真理认清楚，目标认清楚，才不会搞错。这是第五啊，属于这个生无生知啊。接下去第六啊，第六是属于找空的啊，它的归无归知就是着于空啊。我们看出经文啊，文字不多了。又善男子，穷诸行空，一灭生灭，这就是行印已经破了，而以即灭精妙为缘啊，适应现前，适应显露，而正教破之因。若以原名即名中虚，灰灭群化，以隐以勇灭一为所归一，深甚觉者。这几句话比较难懂一点啊，原名就是指是因啊，第八如来也是最圆满的啊，又是光明的啊，那么他执着于啊这个原名中的那一种的名，就是啊是因，第八如来也是他的本有的光明啊，而这个光明是并没有实体可得，所以叫做虚，名中虚，就是这个光明是没有实体可得。各位看到这个日光灯不是有光明吗？那光明有实体可得吗？你手去抓那个光啊，不可得啊。可是他不知道这个虚呀、啊、是没有实体啊，他以为哦这个一切法也就是如此。哦，就是要把它灭掉啊，毕竟要把这个所有的有的法把它灭掉之后，归于情化，就是归到原来的清净之师的这个明中虚的这个点子啊，就是非把这个由生灭的法把它灭掉，归于这个化缘的本因，就是实体啊，到那个程度啊才算是圆满。以永灭一，以永久把这个 有生命的东西都把它灭掉了，一以无所啊无生灭的这个事体啊啊为所归一，这个所归所依的就是第八波罗耶识，就是试验啊，认为这个试验才是所依的，其他有生命的东西啊都是不能依的啊，由此而生圣洁，这就是着空了，着空啊，认为事是虚的啊，没有实体，那么因此认为一切法凡是有生有灭的一切法，通通都要把它灭掉啊，由此通通归于本有的第八阿赖耶识的实体啊，他不知道这个实体还是有维系生灭存在啊，他不了解，所以认为这个第八阿赖耶识这个事业为一，由此升起殊胜的见解者，世人则堕归无归之。这个人呢，就堕落在本来他想认为第八阿赖耶识可以归向的，实际上是不能归向的。为什么呢？第八阿赖耶识还是要把它消除啊，因为现在适应呢，被适应遮住啊，真如自性还是显现不出来。这是不就是如来藏的那个藏啊？把这个这一层的适应把它去掉啊，才能做真正皈依。现在这个适应没有去掉，就认为是真，就认为是可归啊。本来不可归的认为可归，所以叫我说归无归之。他升起这种的执着啊，这就错误了，就归于全空啊，执着于空，一切法都归空，空了之后都不可得啊，他认为这样才对。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无想天中诸顺若多成去伴侣，无想天在有些注解认为啊，这个无想天不是指的色界第四禅的无想天，而是指无色界的非非想天啊，意思就是说这里所讲的天呢，是指的四空天，四空天，空无边处天，是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因为他在经文上文字上要把它写成这个四个字一句呀 所以写成无想天啊，如果写成非想天呢，可能还会比较显明一点，就知道是非非想天。因为他写成无想天，很容易被误认为第四禅啊，色界第四禅的这个外道天无想天。如果色界第四禅的外道无想天呢，他是修无想定，修无想定成就了，把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想啊，整个把它压服下来，不升起现行了，最后啊，这个定功成就之后，就升到无想天。升到无想天，无想天的时间呢是五白大劫啊，刚刚升到无想天前半劫啊，渐渐去于无想，到了第一劫的后半劫，才完全没有思想，成为无想。那么这样子有499阶啊，499阶的最后第500阶前半还是无想，后半呢思想慢慢又升起来了，又恢复本源了，那么从此又要堕落，那就是无想天是暂时辅助想的功用，而不是完全无想，不是灭掉，暂时辅助而已，这是无想天的情况。那么按照经文说，下面是顺若多，顺若多是空，空，既然是空啊，无想天不是主张空，不是这个空，所以因此之故，注家认为这个无想天是无色界的非非想天啊。如果无色界的非非想天，那时间就长了啊。他要完全修空，从空无边处到事无边处，从事无边处到无所有处，从无所有处才能到非想非非想处。 如果到了无色界最高飞翔，飞翔入天啊，它有八万四千大劫的时间。飞翔飞翔入天有八万四千大劫，它的时间有那么长。八万四千大劫也是把翔暂时整个扶住，心里说用扶住不体现心而已。等到八万四千大劫满了，他还是要升起现行。所以释迦牟尼佛刚出家还是行菩萨道在修苦行的时候啊，在这个雪山六年苦行曾遇到这个玉陀兰佛。玉陀兰佛是当时修菩提想定成功的啊，这个玉陀兰佛呀，他在修菩提想定的时候犯了两种恶愿。第一个，他在山中修的时候啊，这个鸟会打岔，使他定不下来，因此他发了一颗恶愿，将来我修成功了，我要把你这些鸟统统消灭掉，啊！后来他在水边修他的微微想定，水边修早上这个鱼啊也会在跳，跳的水有帮帮响，也会影响到他的修定，啊！因此他又升起恶愿，他将来我修成了以后有机会啊，我要把你这些鱼都消灭掉。发了这两种恶愿，他这个两种恶愿存在呢，所以当时后来等到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啊，飞飞想这个玉陀兰佛飞飞想定成功，就死掉升到飞飞想天了。所以当时有人问这个玉陀兰佛升到飞飞想天将来情况怎么样，释迦牟尼佛说他等到八万四千大劫满了，他有堕落下来呢，做什么呢？做畜生。做哪一种畜生？做飞离。飞离是一种畜生类哈，它能入水，也能上山，能飞啊。那么将来它升到这个飞离之身呢、啊，上山飞起来吃鸟啊，它入水到水里吃鱼啊，它要遭受这种果报，自己发的恶愿要遭受这个恶报。不过它有八万四千大劫以后。所以现在这里所说的飞飞想啊，这个无想天呢、啊，是指的这个飞飞想天，这是根据一般注家讲了，我们也不敢断定究竟是哪一种啊，因为文字上是无想。无想天中诸顺若多，顺若多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空，虚空啊，就是指这个四空天的空。这四空天的空的着空的情况啊，全区半里就跟它相同了啊，都是着空的啊。弥陀菩提妄世之见，是名第六圆虚无性成空妄国啊。所以这种人呢、啊，就迷失本有的无上菩提啦啊。这个已经妄失自己的正知正见啊，这就是在这个。世间实境当中第六种圆虚无心，他能够见到世间的圆满虚而无实的这个实况啊，他认为这是不需要这个心理作用了，所以用无心的观法啊观这个空啊，就彻底体空了、啊、然后成这个空王之国啊。那空王之国就是成为八万四千大劫的那种非非想定啊，那么成为只有一个空，什么都没有啊。唯愿圆通，被涅槃成，生断灭种，这个跟前文一样啊。修行很难啊，找空也不对，找有也不对，找一有一空也不对，找非有非空也不对。怎么样才对？离世俱绝百非，要离世俱，要绝百非，离世俱绝百非显示出来的真理才是佛法。所以佛法与世间一切杂法相差很有限，稍微不会去体会到，就很容易误入于这个怪道啊。下面第七啊，第七的文字不多。我们随分随地看能讲多少啊。又善男子穷住行空，以灭生灭，而以极灭精妙为缘，跟常文前文相同，不必再说。若以缘常故身常住， 同于金渊，常不请示，深深觉得此人这个贪非贪之，诸阿斯陀求长命者全局伴侣，这个这是左右，这里是左右，左右做什么呢？希望永久在世间，不要灭掉啊！希望永久在世间，不要灭掉，所以他要求长寿啊。右善男子穷住行空意灭生灭而寂灭精妙未圆，跟前文相同，不说他。若以圆常，圆常就是适应，适应就第八欧拉耶识。现在他的看法跟前面都不一样，怎么看呢？他看这个第八欧拉耶识的这个所显现出来的适应呢，是圆满的，而是常住的啊，认为是永久性的，故身常住。这个时候啊，他就想到，哎，既然这个欧拉耶识这第八识是圆满的适应呢，我们希望能够兼顾这个故事，兼顾这个身体，使它永久常住啊。他的用意是想啊，既然第八阿赖耶识的这个适应是常住的，是圆满常住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也没有离开第八阿赖耶识嘛。各位不要忘掉，前面破行印、破响印、破受印、破色印哈，并不是说这些统统没有了，并不是说这个身体没有，不是这样，而是他前面四种都破了。入定的时候啊，只有适应，前四印都空了，是定境中，因为他只能伏惑，不能断惑，定境中如此。他出定之后跟现在一样的啊，这一点如果不了解，你会觉得很奇怪，如果已经到适应了，为什么还会求生常住啊？因为他的定境中是前四印都灭，正在定境入定的时候，前四印都没有，只有四印。出定啊，出定跟现在一样，出定之后身受想行识还是一样，只是他不会升起身受想行的那种的错误的表现，他不会有所表现。为什么？因为那些作用啊，他已经把它辅助了，不起现行，但是这个身体还是存在的，所以他要固身常住。他能够兼顾此身此他常住，就是因为他这个身体还在，虽然是前四印都破了，身体还在嘛，身体还在，他就想，哦，现在这个四印不能破，这个一破这个身体就完了，他会升起这种的错误想法。所以同意金元，他要把此这个身体呀，跟这个最精粹的最圆满的这个适应呢完全相同，这样听懂不懂啊？就是他要使这个身体常住啊，能够跟这个最圆满最精粹的这个适应跟他相同，同以金元，金元就是第八欧赖耶识，就是说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要使他跟这个第八欧赖耶识的这个身完全相同，常不请示，前是邪倒啊，就永久不会倒下来，不会死去，是就去。常不请示这一句话，简单讲呢，就是不会死啊，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就要跟适应一样圆常，永久不会死，升起这么一种错误的见解。深圣杰认为这个就对，深圣杰说，如果升起这种的见解呀、啊，世人之多贪非贪之，这个不能贪的，可是他偏偏贪了，这个东西不能贪的，这个身体必定会坏的，他还没有了解到而现在升起贪心来了，想要把这个身体穷固住，永久不灭。诸阿斯陀，阿斯陀就是佛在世佛做太子的时候啊，去看他的那个阿斯陀仙，这位阿斯陀仙就长命求长寿的，是不是？当时叫做长寿仙人，就是这个阿斯陀。这个阿斯陀有些地方那个诗是做诗人的诗，意思相同啊。阿斯陀仙呢， 求长命则承其伴侣，那么跟他一样求长命啊，那么是永久不要死。实际上阿斯陀是后来也死掉了啊。弥陀菩提妄识之见把正知之见都灭掉了。是名第七，执着命缘啊，利故往因啊，去长劳国。这个话说不完，我看就是留着下次讲了啊，小伙。